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也祝大家在感恩节里更加的蒙恩，有真实的喜乐。今天早上我起来推开窗户一看，发现啊，地上一片的洁白，也感谢神。我说我们基督徒真是如此的特殊，今年的第一场雪就是在我们的主日，也提醒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都是被主的宝血所洁净的人。所以提醒我们，当我们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，我们应当是守节心清的来到他的宝座面前，来敬拜他，来赞美他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敬拜你，因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你是满有恩典，满有怜悯的神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不仅是在感恩的季节，并且是在地上的每一天，我们都可以不断地数算主的恩典，倚靠主，活出与神的恩典相称的生命，帮助我们思念天上的事，有荣耀的盼望。求圣灵今天早上向我们说话，使我们不但明白主的道，并且可以活出主的道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从上初中开始就开始戴眼镜，那一开始呢只是有散光，后来又有了近视，可是不过过了那之后呢，很长时间我的度数都没有太大的变化，直到2018年我从神学院毕业，快50岁的时候，我再去配眼镜时，医生说我有老花了。如果你不知道老花是什么意思哈，感谢神，那说明你还很年轻。那老花其实不是病哈，老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眼部肌肉调节焦距的能力越来越弱了，所以看近距离的物件呢，像是读书，像我们使用电脑呢，就会变得有些模糊不清。如果你本身又有近视的话，像我一样，那么你看远处看近处，你就需要两副不同的眼镜。不过呢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现在你只需要配一副 bifocal 的双焦距的眼镜就可以了。那上面的镜片看远处，中间有一小块看近处。当然有的时候不自然看反了的话呢，那就适得其反了。其实不管你的视力好坏，我们都需要用不同的焦距看事物，看远处的事物，看近处的事物。圣经新约希伯来书讲到旧约圣经当中的那些信心的伟人，他们活在世上，却又同时盼望天上。他们是用信心的眼睛，用永生的镜片来遥望更美好的家乡。提醒基督徒，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观点，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事物，需要用两种眼光来看世界。基督徒寄居在地上，我们要处理地上的人事物。基督徒同时又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也要用信心来看天上的事。基督徒不是昨天和今天我们是地上的公民，明天将来我们是天国的公民，而是我们信主后一直同时具有两种身份，就像bifocal双焦距的眼镜一样。刚刚我们读的哥罗西书3:1-4，保罗劝勉哥罗西的信徒不要忘记他们属天的身份，因为神已经借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赐下了新的生命，所以我们要竭力地活出新生命的样式。虽然生活在地上，却思念上面的事儿，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儿。哥罗西书，我刚看到我们的节目单，我们现在正在有哥罗西书的主日学哈。哥罗西书1，保罗提出伟大的基督论，讲到基督超越万有，他要在凡事上居首位。2呢，保罗从负面 指出假教师错谬的教导，呼吁基督徒要在基督里抵挡异端邪说。而三到四章，保罗则从正面教导基督徒要活出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。二章，保罗指出基督徒不应该做的事儿，就是不要被异端邪说掳去，不要被属世的思想捆绑。那三到四章，他则转向基督徒该做的事儿。如果说一到二章是挑战基督徒的头脑，而三到四章则是挑战基督徒的行为。那三章一到四节连接前后的两个段落，是方向性的教导。在从神学过渡到基督徒的生活生命开之前，保罗为基督徒设立了方向，提醒了基督徒要遵守的原则。保罗使用了两个平行的命令，不要和要，表达的却是同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思念上面的事。那透过这段经文，求神帮助我们一起来思考，为什么基督徒要思念上面的事？什么是天上的事？什么是地上的事？我会分三点讲：第一点，与基督同活；第二点，与基督同死；第三点，与基督同荣。这是基督徒思念上面的事的原因，既是我们已经得救的确据，也是我们将来荣耀的盼望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这四段经文哈，读的时候很注意我 highlight 的这几个字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我们看到短短的四节经文当中，基督一共出现四次，隐含的和明显的一同也出现四次，一同死了，一同复活，一同藏在神里面，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那你们呢，出现五次，还有一次的我们。思念出现两次，还有一次非常相近的就是求。一同就是联合的意思，保罗强调基督徒要因着在基督里的新身份与基督联合，就是与基督一同死，一同复活，一同得荣耀。所以基督徒的第一要务乃是要与基督一同，也就是说要与神有好的亲密的关系。否则我们生命当中任何其他的关系，不管是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，或者是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同工之间的关系，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，如果我们没有与神有好的关系。所以让我们先来看第一大点，我们因与基督同活，寻求上面的事。三章一节的连接词所以，提醒我们保罗接下来劝勉的内容是以前面的基督论为基础。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也与在前面二章二十节的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来相呼应。如果没有基督的受死，也就没有他的复活。所以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就是福音的内容。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，我当日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如果耶稣仅仅是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充其量不过是个英雄，是个义人，虽然这样的人也很少有，但主耶稣他不仅死了而且复活了。圣经说他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我们的拯救与盼望。同样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后面十四节说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问题是，你真的全然相信主复活的大能吗？可能大多数人会说我信，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只是停留在口头上，停留在我们的头脑中，并没有进入我们的生活，没有影响我们的生命。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关于马丁路德的非常有名的故事，大家都知道马丁路德是改教运动的领袖，我们都会觉得他应该是一位很有信心的人，但是有一段时间他因为各种压力常常躺在床上唉声叹气，他太太也不知道如何的能够帮助他，所以有一天他太太就穿上了一身全黑的丧服来到马丁路德面前。路德问他怎么了，谁死了，他太太回答说上帝死了。所以路德很生气地说，你怎么能说出这样亵渎的话呢？他太太就回答他说，你整天在床上唉声叹气，不是上帝死了吗？所以马丁路德恍然大悟，当他面对问题面对难处的时候，他被困难紧紧地抓住，根本忘记了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根本忘记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常常也和马丁路德一样，一遇到问题一遇到难处我们就忘记了神，好像神已经死了，至少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已经死了，好像耶稣没有复活，好像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没有功效，我们看困难大到一个程度，比基督还大，比神还大。所以实在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像后以之后的马丁路德，不仅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也实实在在地活出耶稣复活的大能。三章一节的若，很多的圣经版本其实翻译为既然或者是由于，强调这不是假设而是一个事实。耶稣不仅死而复活了，圣经说信他的人也和他一同复活了。哥罗西前书在前面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说，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，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你们一切过犯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。所以不是洗礼本身有什么功效，好像洗礼池的水很特殊，洗礼只是宣告我们的任性，宣告我们里面对神的信靠，相信神借着基督从死里复活做成了他救恩的工作，相信所有悔改信靠的罪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 所以信徒因信与基督的生命联合，是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刻，神的灵进入了我们的身体，我们在灵里也进入了基督的死和复活。耶稣复活的生命进入了我们的生命，从此我们是在基督里活着，可以明白属灵的真理，明白神的旨意。当然这复活不是指信徒身体的复活，我们身体的复活是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发生。保罗用这一个表示事实的假设句子，希望哥罗西的信徒来思想他们是否与基督一同复活了，他们是否确定自己得救的新身份。听到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孤儿在街上，他靠乞讨为生，他常常到一个饭店里去捡客人剩下的饭菜，饭店老板见他非常有礼貌守规矩，也就默许他如此做。有一天有一对中年夫妇来到店里吃饭，那这个孤儿也来了，他们大方地给了他钱。这对夫妇很富裕却没有小孩，他们就向人打听这个小孩的情况，之后就决定收养他。当然这个孤儿被这对富裕的夫妇收养后呢，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，每一天吃的喝的都很丰富，父母也给他零花钱，所以他再也不需要乞讨，再也不需要去吃剩菜剩饭了。那后来有一天他父亲带他出门办事，刚好经过那家饭店，就带他进去吃饭。等待菜上来的时候呢，他父亲接到一个电话就出去了。那这个时候隔壁桌的客人刚好吃好就离开了，那这个孩子就看到隔壁的桌上还有剩菜，就走过去拿过来吃。父亲打完电话回来，看到这一幕非常的吃惊，他对他儿子说，你现在已经是我的儿子了，不再是乞丐了，怎么还在捡剩菜和剩饭呢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孩子虽然被人收养了，但他的心态还没有改变，他没有记住自己新的身份，他做乞丐的习惯也还没有改掉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提醒我们，我们有的时候是否也像这个小孩子呢？我们虽然信了耶稣，虽然成为神的儿女，却仍然过着和我们不信主的时候一样的生活呢？保罗提醒我们，我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，我们的思想观念就应该发生变化，我们就应该有合神心意的世界观，而这合神心意的世界观也会使我们有新的生活方式，使我们的行事为人发生改变。哥罗西书二章，保罗说明借着与基督同死，信徒呢不必受制于律法和规条的限制。这里保罗则说明，借着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基督徒应该追求新生命的方向，追求生命的新的方向。那保罗在后面三章四章指出具体的行动之前呢，就先给出了原则，就是这段经文的第一个命令，求上面的事。求呢当然不是祈求，而是追求，而是寻求渴求，也就是要定睛于，或把我们的心思放在什么什么之上。英文 NIV 翻译为 set your heart， 就是我们心之所想，只因决心和意志而产生的行动。马太福音我们非常熟悉的主导文六章三十三节说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就是这个求， 要我们的心思完全定睛在耶稣基督，定睛在神的国上。那上面的事是指什么呢？在后面二节有提到地上的事，所以上面的事呢，就是天上的事，是神国的事。一章这里说到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这既是我们当求上面事的原因，也说明我们当求的上面的事的内容。这一句经文呢，引自旧约诗篇110篇一节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主耶稣也曾经在路加福音22章将这段经文用在他自己的身上。神的右边象征着尊贵、权柄、威严、崇高，是与神同在的地方。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表示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功，他高升回到了天上他所享有的地方。所以天上的事并不是指天上的一些异象，就像神秘主义所教导信徒要追求的那些神秘的异象，而是指基督，指关乎基督的事。2章3节说，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，也就是基督里面藏着。所以我们寻求上面的事，就是寻求基督的旨意，寻求基督的智慧，就是与神亲近，就是追求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，就是说我们的生活要对得起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基督，就是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追求基督在我们的身上不断的长大的过程，就是叫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。这里的求呢，是现在时态的动词，提醒基督徒是要持续的不断的追求，不是只是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刻我们要追求，信主之后就万事大吉了。现在时代的求提醒我们，我们在信主后，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要追求基督。二章神秘主义教导信徒要敬拜天使，保罗在这在里提醒，唯有神和基督是唯一配得我们敬拜的对象。我想这也提醒教会，提醒基督徒，我们服侍神，服侍教会，要寻求神的心意，否则我们的服侍不但没有什么意义，还很容易引起纷争，因为大家有不同的看见，不同的感动，大家有不同的想法，甚至有一些不同的做事的原则。那我们基督徒服侍不应该做那些只是听起来不错或者看起来蛮好的，也不应该只是个别人的感动，而是神给教会整体的意象看见，更是要遵循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就是要寻求神的心意，做合神心意、容神益人的事。基督徒常常思念上面的事，对我们如此的服侍也是非常有帮助的。我们因着与基督一同复活来思念上面的事，这是第一大点。我们再看第二大点，因与基督同死来思念上面的事。保罗这里用平行句只给出了第二个命令，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思念就是思想、体贴的意思，也就是以什么事为念。那 NIV 翻译为 set your mind，刚才我们说是 set your heart， 这里是 set your mind， 只因思想而产生的行定。那思想就是比寻求更进一步，不仅寻求，而且寻找到了，还要有心意的更新，有心意的变化，在思想和行为上都顺从神的旨意。我们形容恋人之间的思念，就是朝思暮想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。保罗用思念这个字提醒基督徒，我们不但要寻求神的旨意，更要不断的思念体贴他的心意，要以神国的事为念，常常思想神的话语，因为思想决定人的行动。我们出国前努力读书，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好好读书，我们可以将来来到美国。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在过去的四个月或者说三个多月减了有将近40多磅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看了很多书，当我看到我前一段自己身体不好的时候，我相信当我努力的来控制我的饮食，当我有意识的做一些健康的一样一个走路啊，我可以对我的身体有帮助，更好的服侍神。当我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，我就可以不断的来忍受别人认为很难吃的一些菜，他们说是草哈。但是因着我有这样的一个相信，这样的思想就决定了我的一些行动，所以我也很感谢神。这也提醒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在跟随神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思想，而并且有这样的思想来改变我们的行动。在减肥的过程当中，或者减重的过程当中，每天早晨当称一些体重的时候，都会心里边啊，当又掉了0.5磅的时候，就觉得我又有果效了。也提醒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在跟随神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的成长，我们自己心里也非常的清楚。虽然不像秤那样我们可以看到，但是我们自己可以思想我们的心是否常常的来体贴神的心意。我们是否将自己的心思意念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还是我们仍然想念我们过去的事情？基督徒思想神的心意，才会引出合神心意的行动。诗篇第一篇2-3节说：“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”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凡他所进的进所做的进都顺利。所以要思念地上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那你就会问了，那什么是地上的事呢？与天上的事相对的就是地上的事。当然我们可以思想哈，第一，如果我们刚才说天上的是基督的事儿，是神国的事，是属灵的事的话，那地上的事儿呢，可能就是属世界的事，属肉体的事。圣经说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。那拒绝地上的事呢，就是拒绝我们世界上的诱惑和欲望。后面在5-11节，保罗指出与基督价值观对立的一些恶行，他所批判的恶行，诸如那些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，以及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，并口中污秽的言语。这些不仅是基督徒不要思念的，更是要极力避免的，要脱去的救人的行为。那如果第二，如果天上的事是关乎基督的，那地上的就是不以基督为中心的，或者说拒绝耶稣基督做主的一些行为。天上的事指基督的事，地上的事也指人的传统、人的思想，特别是不合神的心意的一些传统。在2章，保罗特别提到了一些律法主义、神秘主义以及禁欲主义。第三，也需要说明的是， 保罗这里提到的地上的事儿，不是指很多我们暂时的不好或者不坏的那些中性的事儿，像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子女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事业。我们不需要过度的来属灵，形成一种虚假的属灵观。保罗不是禁止基督徒思想或者做这些事，好像一个属灵的人不会做这些日常的事情一样。那样的话，就不会有基督徒的工程师，也不会有基督徒的医生。保罗也教导基督徒要成为好丈夫、好妻子，要成为好的父母、好的儿女、好的员工、好的公民。所以基督徒行使公民权利，积极的参政、议政，甚至从政，参与社会公益，都是好的。和我们的工作、教养孩子一样，都是我们当尽的本分和责任。但是基督徒做任何的事情，首先要寻求神的心意，不与世界同流合污，不按照世界的标准和做法，不是别人做了你也可以做，乃是按照神的标准来要求我们，效法基督的谦卑柔和，效法他的圣洁。不仅仅是积极的参与，更是能够在参与的过程当中能够做盐做光，能够成为基督的见证。保罗说明思念上面事的原因是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他里面。死了是过去式，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，我们旧的生命也已经因信被钉死了，这是一件已经完成了的事。神的救恩已经完成了，信徒已经得救了，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公民了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，所以我们已经成为新的人，我们要抛弃旧的世界观，抛弃旧的生活方式。但是很多时候在教会当中，我们发现新人不新，还是老样子，虽然知道老我应该死，天天读经文，但是总是舍不得人世间的花花绿绿。就好像以色列人当初离开埃及为奴的地方，走在路上还惦记着埃及的黄瓜与韭菜。有时候表面说我愿意，但心里仍然喜欢过去的生活方式。或者说嘴巴上说我信，但是真的遇到挑战的时候就犹豫。很多时候我们也请别人为自己来祷告，但是我们常常求的是神改变环境，而不是神改变我们的心意，不是我们自己愿意真正的被他改变。我们常常下决心，却可能常常只是停留在决心那里。比如我和我太太曾经辅导过一对夫妻，太太说夫妻吵架的时候知道应该停止，但是心里就是不想放弃要出最后那一口气的想法，就是要那个快活，就是要讲完了自己非常的痛快，虽然知道不应该这么做，但是还是不想委屈自己。他甚至跟我开玩笑，他说牧师，我甚至可以辅导别的夫妻有好的关系，就是我自己做不到。我说你虽然知道这些方式方法，但是因为你不愿意改变，所以你仍然行不出来。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讲的可以是头头是道，但是当你自己的问题的时候，你需要生命的改变，而不仅仅是知道这样的道理。所以原因就是旧人还没有死，或者说没有死透。 哥林多后书，我们刚刚引用那节经文，在五章十七节说，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成为新造的人。可是这一节经文前面的几节经文我们常常被忽略。十四节到十五节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注意，保罗说，耶稣替众人死了，我们却没有跟着他一起死。我们还是跟着肉体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，跟随着我们今生的骄傲。我们的老我不愿意死。香港有一位非常流行的叫一位姓刘的牧师哈，他原来是吸毒贩毒的，可能我们听过他的见证。那他信主之后呢，也成为一位戒毒的先锋。他分享他自己的见证，他说他过去曾经有一次被一个老大打得半死，所以他一直发誓要报这个仇。那他信主之后呢，仍然有报仇的想法，他就跟神说，神啊，在这件事情上我要跟你来请假，我要先去收拾他，然后再向你报到。当然耶稣没有准他假哈，感谢神。当我听到这个故事后，我就常常想我自己，我们信主，我自己信主后是不是也想着跟神请假？有的时候是想请长假，我们为自己的生活立定一个界限，有一些是不愿意让耶稣基督来触碰的，来掌管的，还美其名曰我们要为生活立界限，殊不知我们是立错了界限啊！我们不想让耶稣来干涉我们，我们没有改变我们自己生活的目的，没有改变自己生命的方向。当我们开车，我们使用 GPS 导航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改变目的地，无论我们怎么换路线，下高速走小路， GPS 最终都会把我们导回到我们原来的目的地去。所以提醒我们，我们如果我们信主了，但是心里并没有改变我们心中的目的地，我们还在寻求自己的快乐，只是多了神这个让自己可以有一些高兴的路线罢了。所以不管我们选择什么路线，只要目标没有改变的话，我们里面自动导航的模式都会带我们回到我们原来生命的光景当中，自然我们的生命也就一切照旧。所以我们的新生命要成长，最关键的是要向自己死，让耶稣复活的生命来代替我们的生命，将我们的目的地从为自己而活，让做自己让自己高兴的事，变成为神而活，讨他的喜悦。所以主观上与基督同死同活，是我们基督徒一生都要操练的功课，也是我们一生要努力追求的。那我们如何可以做到这一点呢？保罗说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藏就是隐藏，基督徒与基督一同隐藏。第一，提醒我们基督徒与基督有密切的关系。我们信神的那一刻，当我们期待神的救恩行动在末后的日子要来圆满实现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成为了神的跟随者，我们就已经在属灵上参与了基督的死与复活。第二，隐藏也提醒我们，我们是在基督里得到了保证。四节说，我们最终会和神一同荣耀的显现。第三， 再次确定我们的生命是在基督里，与基督有连结，与基督有团契。第四，因为我们与基督的连结是属于天上的联合，所以从人的眼光来看，提醒看起来是隐藏的。隐藏也提醒我们，基督徒在今生还没有能够完全彰显神的大能和荣耀，所以才会在我们的生命成长上有这样的困难，有那样的障碍。所以我们唯有靠着主的爱，思念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靠着十字架的大能来致死我们的老我，并且期待基督再来的时候，荣耀可以完全的显现，我们可以和他一同得荣耀。就是这段经文的第三点提醒我们，因与基督同荣，我们要来思念天上的事。第四节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所以显现和前面的隐藏是相对的，三节讲到隐藏，四节讲到显现。显现的意思就是显明、揭开，而新约中常常用这个字指主耶稣的再来。第四节这里提醒我们，基督徒要思念上面事的第三个原因，就是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与他同得荣耀。那四节和三节呈现 一定程度的平行哈，是三节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而四节说我们的生命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当中。所以这里不仅有空间的图像，天上的事和地上的事来对比，也有时间上的范畴。过去与基督一同死了，一同复活，现在我们的生命一同藏在基督里面，将来必然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当我们思想耶稣基督的再来，想到将来我们在地上的生命要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，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，成为一个极美的身体，所以我们就应该有这样的谨慎自守，所以就应该可以帮助我们不再贪恋地上的事，帮助我们轻看短暂的事，而渴慕永恒的那不朽坏的基业。只有当我们明白迎接我们的结局是什么的时候，当我们明白将来要得的荣耀是何等的大的时候，我们才能有这样的盼望，即使处在困苦中，处在环境当中。况且基督徒我们行事为人，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，乃是要叫神得荣耀。二章，贾师傅曾经教导哥罗西的信徒，只有苦修的人才能有神秘的体验。但是保罗却强调，所有信靠他到底的，将来都要与神一同显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既然信了耶稣，我 assume 我们大多数都是信主的，我们既然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的盼望就不是在地上这几十年的时间，而是将来在永恒的国度。我想到我们中国有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这个故事，这个成语现在应该是个贬义词吧，表示人心猿意马，人在心不在。可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个故事却出自一个非常有情有义的故事。东汉末年，刘备被曹操打败，关羽为了保护刘备的夫人被迫投降曹操， 所以曹操呢对关羽也是关怀备至，加官进爵，三天一小饮，五天一大宴，并且送他宅院美女、战袍以及宝马，就是想要拉拢他成为自己的人。可是关羽呢却无动于衷，一心在打听刘备的下落。所以张辽就问他，你为什么身在曹营心在汉呢？关羽就说，因为他与刘备有过生死的誓言，刘备对他有情有义，所以他也不能背叛他。关羽身子虽然在曹操的军营里，可心里却仍然想着与他桃园结义的刘备，想着蜀汉国，显出了关羽的忠义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思想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更是有情有义，他不但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凸显了他的义，他也以爱爱他每一个属他的儿女，赐下了丰盛的盼望，赐下了满满的祝福，也凸显了他的情。我们是否为着耶稣基督这样的情义而愿意一生来寻求神的心意，思念天上的事，过着在地如在天的生活，就是身在地上，我们的心却在天上。正如神在拔摩海岛启示使徒约翰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的来提醒我们，我们已经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，帮助我们常常思念天上的事，做讨神喜悦的人，做容神一人的事。因为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，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复活的新生命，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，并且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当中，帮助我们在地上过着在地如在天的生活。愿将来荣耀的盼望成为我们每天行事为人的力量。愿神得一切的荣耀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